但是是正好金华不在啊，我的同样那天你不在啊，好 OK， 对，我可以抄着你看，没有了。就是说我其实把笔记改了一点点，因为我回马来西亚我再讲一次，我就修了一些句子，因为的确发现一些东西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上次其实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交代一些观念了，就是提到说很多人在讨论越南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越南要跑，就是当时神吩咐他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跑。然后如果你看古代的解经书呢，古代解经书通常会强调说越南跑呢，其实它有一个不是只是一种民族的情绪啊，就是现在人会很看重这一点，就认为说越南他很看重他的百姓啊，他不想他百姓被尼尼微的人所杀害，所以他爱国，所以他就不干这个事。好，连我们今天的人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被这种爱国情绪，就是一战二战之后大家都觉得哇很多爱国英雄啊，就觉得这种很能够理解。但其实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越南他不是平常百姓，他是先知。所以我们考虑越南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有一层，就是越南他如果是上帝呼召的先知，而且他是正常的先知的话呢，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上帝的荣耀，不然他不能做先知。就是做一个先知呢，他最关切的不是只是啊、哦、我的民族强大，我的国家很出名之类的，他更就是他更加重视的是上帝的话跟他的荣耀，就是上帝的话一定要实现，上帝的荣耀才会彰显，这是先知的，你可以说他的负担来的。那也当然不是每个人同意，但是最少你看圣经的例子，你们看旧约有许多先知，对不对？你可以告诉我哪一个先知是讲祝福的？多数是讲刑罚的。那所以意思说，一般的先知呢，都不是搞爱国情绪的，他们都是不会说哦，我很爱自己百姓，所以我不讲灾难，不会的。多数都是说，上帝这样子责备你，我就这样子告诉你，虽然你还是我的弟兄姐妹，就是他是以色列人了。所以先知其实在整个旧约里头，让我们看见他们很着重的，其实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地上的这种民族啊国家，是更多是上帝的心意，而且他们特别执着，就是上帝讲的话一定要实现，因为先知很重视就是自己不被人看为是假先知，因为他如果讲但是从来都不兑现的人，他就是冒牌了嘛，叫做假先知。所以先知很重视这一点啊。如果你把这个观念放到越南身上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明白，其实越南呢，他不应该只是像一般人所说的啊，很在意自己的国家，但我想他也会在意自己的子民，但是更多的越南是在意上帝的荣耀不被彰显，就是会被人嘲笑，因为上帝叫越南去讲一个坏消息，就是灾难，但是越南却知道上帝要赦免他们，所以呢很不甘心说，如果你要我去宣布赦免，他一定去，他说因为你的荣耀会彰显，因为你讲的会发生，但是你却叫我去讲灾难，但上帝却已经预备好自己要啊，就是暂时放过尼尼微的人，所以结果就会导致啊，尼尼微的人过了四十天觉得没事啊，连他们开始就笑了，什么啊耶和华骗人的啊，什么啊先知乱讲，就越南是很受不了这种的羞辱，所以越南说我宁可死我都不要去，他就跑，他跑到别地方去 OK。那所以他有这种的顾虑是我们应该放回去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因为现代的这种理解啊，现代人的想法，就把他这一块很重要的情绪拿掉，就是一般先知应该有的拿掉，而只是看他好像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公务员这样子，就是要为国家讲好话，其实不是，可以吗？啊？啊、这个关键经文是在第四章，我们还没讲到啊。不过第四章越南也亲口说的，他说我就知道你要放过他了，所以那个是通常解释越南为什么要逃的原因啊。而只在第一章就没有特别讲，因为第一章只是描述越南的行为吧，啊，没有特别讲他内心是怎么样的。OK， 可以吗？啊，所以你可以说两个层次啊。啊，我总结一下，就第一个层次呢，越南有顾虑到。 国家就是对方国家是大的，我的国家是小的，他们是强的，我们是弱的，我去可能给人家羞耻羞辱，等下我给人家杀害也说不定啊，因为这些都是蛮族啊，就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嘛。所以呢，在信心上我害怕，但是他心中还有一层的顾忌，就是呢，神的荣耀不被彰显。那上帝解决他第一个顾忌呢，就是把他丢到鱼的肚子里面去。所以呢，基本上好像死过一次了。当他被鱼吐出来的时候呢，约拿就不再害怕自己的性命。所以第二章我们上次查啊，我们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还没查完呢。第二章的结尾就讲到约拿就从鱼肚里面出来。第三章的开头就看出约拿不再害怕了，他不再顾忌这是什么大国家小国家，他就去了，可以吗？所以他解决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呢，他没有解决，直到第四章，就是说他去讲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还是觉得，哎，到时一定给人家笑，到时他是很希望说尼尼微人不会有反应，连他们会降灾，所以啊，一直等看着这一天。但是到了第四章，上帝真的教导了约拿这个第二个功课，就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绝对不是受人所辖制的。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有时我们太过执着，但这个我也不应该直接说不对，但你们听着就好。就是说有的人对敬拜有一种要求啊，你们听过吗？有人说啊，礼拜天一定要这样，几点到几点几点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每一样程序都要完美啊，他在后面要看啊，每一样都要符合他的要求，完了他叫这叫敬拜神，他们很重要，所以每一点不能出差错。看起来好像他的要求可能有道理了，就是说我们应该很认真的去敬拜神，但是有时候呢，他反正把这个要求放到是上帝荣耀的必须啊，好像说上帝荣耀必须被他就是 approve， 被他就是 approve 叫做许可才发生啊，你必须你们崇拜必须满足我六个条件，神的荣耀才彰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错误了。我不是反对崇拜要有秩序啊，当然我个人也很赞成应该有秩序啊，但是我不赞成任何人把崇拜的秩序看为是比崇拜本身更加的重要，以至于好像上帝的荣耀被绑架了一样，好像你必须这样做神才会得荣耀，上帝不需要我们怎么做的，因为他比我们更大。约拿就要学这个功课了。约拿认为呢，尼尼微城一定要被烧神才得荣耀，上帝跟约拿说，他不被烧我一样得荣耀。因为你们知道后面的一个先知叫拿鸿嘛，约拿过了一百多年，有一个先知叫拿鸿，拿鸿书你去看，每三章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咒诅啊尼尼微城的毁灭，连后来尼尼微真的毁灭。所以其实上帝先怜悯人再审判人呢，上帝的荣耀更大，你懂我意思吗？有时上帝直接审判他得荣耀，但是有时上帝先怜悯再审判呢，就表示这些人更该死，因为尼尼微曾经被神所就是饶恕了一次，他们还是之后还是没有感恩又回去犯罪了，所以第二次神的严厉的审判呢，就同时表彰了上帝的怜悯在先，也同时表彰了上帝的公义是必须的。但约拿没有这样长命啊，他没有看到那一天，所以他就觉得啊，怎么可以？但我们今天也要小心啊，有时我们为了人啊，为了讨人的喜欢，为了符合很多人的要求，我们可能妥协啊，妥协别的可以了，妥协什么时间呐、有时安排不同的东西 ，OK， 这些还算是次要，但你不能够妥协真理，不能够妥协教育。虽然我们不能马上看到果效，因为你妥协教育呢，可能你会看到的是负面的，但是上帝的荣耀彰显往往是后期的，时间一久呢，只有真理站得住，只有教育站得住，人的那些热情啊都洗掉了，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不要以为说只有人多的时候神才得荣耀，我们更加应该说只有真的人把荣耀啊，把金钱啊带到教会的时候，上帝才得的荣耀。好了，这是上次没有讲，我现在补一下了，可以吗？啊，我希望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这一点就会很清楚了。 那我们今天就看第二章啊。那第二章呢，因为刚好你们当时都不在，那第二章它坦白说很多人把第二章都跳过，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很多人把第二章跳过啊？因为第二章好像是一个叙述嘛，对不对？它不在整个故事的里面嘛，所以很多人觉得第二章呢是约拿个人祷告啊，约拿的祈求啊，很多讲员就这样一读就过了。但你看，为什么约拿要把第二章放在里面呢？为什么还要把个人的祷告放在里面？啊，第二章其实是提醒了，或是说给真基督徒看见一点，就是约拿的祷告，或是约拿被管教的一个悔改，其实是应该每个信徒都要经历的事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读第二章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看见你在里面，其实你好像没有经历，好像约拿的这种悔改跟更新一样。因为约拿这个更新呢，就是我们每次经历的，就当我们背逆就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管教我们，然后我们来到最低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救恩给我们的信心是最宝贵的，我们又重新被他提升回来，人又回到他的道路当中顺服他。他反而是一个每个历世历代每个信徒的一种受影啊，就是虽然在他的身上了啊，但是我们应该从当中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好了，我们就一起看了哈。第二章，我们前面先看前面两节好了，第一跟第二节。我们前面，约拿在云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不听我的声音。”啊，约拿经过算是严厉的管教吧，因为他一步又一步的，就是狂奔啊，他以为他可以逃离耶和华，但是上帝最后让他完全没有得躲了，就是来到了角落啊，然后他就在鱼的肚子里 ，OK， 没有得逃了。好，这个时候呢，约拿面对上帝，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也从这个教训当中看见我们自己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很想做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欲望很强，可能人家告诉你说，哎，这样做很好啊，很好啊，你听了，哎，你一直很想那样做啊，可能是一个身份，可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对于某一种工作有很大的期盼啊，或者说啊，我一定要住在这个区里面，我一定要在这里买到一个房子，还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国籍啊之类之类的。有一些人他对某样东西有很强很强的欲望，哎，你甚至会为这个欲望放弃或是做任何东西。好了，如果这个欲望本身是违背上帝的话呢，你说上帝会怎么做呢？上帝会让你去，反正会让你顺利让你去。但是当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他的苦难就临到，他的管教就临到，因为他的管教很多时候是要我们悔改，所以管教在一个犯罪人身上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让你不再想去犯罪。就好像一个很贪吃的人，他有一天牙齿疼的时候，他应该那两天是不大想吃的，我除非他真的很难吃，没办法。OK， 有时我们一些的病啊，一些小病大病随便啊，或者一些的不顺利的事情，会的确是会叫我们暂时呢没什么意志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反正很多时候是你很平顺的时候啊，你想干这干那的时候呢。啊，你觉得好像蛮有动力去想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当你在管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对做坏事会比较消极一点啊。所以当约拿被上帝这样子严格的管教，约拿突然间他好像傻去了，就是说他以为他可以跑，突然间他啊，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好像他突然间醒过来了，他发现呢，他悬在空中，因为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不站在任何地方，他是要跑的，他怎么会把自己搞到在深海里面去啊？他突然间看见他的罪很大，突然间看到他来到了人生的这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基本上如果上帝不救他，他就是死亡了。 OK， 所以他在一度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了啊。哎，这个祷告呢很奇妙，是有信心的祷告啊，就是说当约拿一样一样的都否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 OK， 我已经不是平常人了啊，因为我已经被丢到海里， 我已经不是神的先知了，因为上帝已经丢弃了我啊，我背离他，他把他身边每样可夸的东西都扔掉之后呢，他发现有一样东西是他不能够扔的，就是他的信念，他的信心。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教会这样多基督徒，每一个人呢，常常被上帝管教，连一样一样失望的时候，就是我们本来都穿很多外衣啊，很多名牌啊，但是这些你都得拿下来之后呢，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呢，你有一样东西拿不掉的，就是你的信心，因为那信心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我们常常要经历这一点，我们才常发现信心在我们里头的重要。但是很少人常常经历这一点，是因为第一，可能他也没有认罪的一种追求啊，他没有想要对付自己一样啊，或者神管教的时候，他一直还是处在那个状态里头啊。但是正常呢，其实上帝常常就借着这种方式啊，当我们很依靠钱财、地位、各样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它拿掉，或是让你去否定它，让你看见这些事情的虚伪啊，你可能依靠一种关系啊什么的。最后呢，你什么说每样都说不是不是不是的时候，你最后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办法说不是的，就是你的信念啊，你是神的儿女，这样东西你没有办法否定啊。这个时候呢，你的信心就开始变大了，因为它本来很小，因为你穿着不注意它在里面都躲在哪里啊，这时候你的信心开始扩大了，你开始相信什么，你相信啊，耶和华的话是真实的，他过去怎么拯救我，他的恩典是怎样的。约拿那个时候呢，他突然间在这个降狭窄的肚子里面，鱼的肚子里面呢，他遇见了上帝。其实上帝是充满宇宙的嘛，对吧？但是他都没有去注意啊。那时他的心情是小到，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冲劲啊，他要做耶和华的先知啊，他要做这个做那的。但是在这一个时候，他什么都不是，他却发现呢，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的身上。当时啊，这个就对约拿来说，就是他一个回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经验。我讲很多次，就是基督徒，我们不是那种好像一路下来就这样一直很平顺的啊。我们的原因不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会犯罪的人啊，我们还是一个很就是体贴啊我们过往旧生命的人。虽然我们是蒙恩，所以上帝一定会借助这种方式，一直的把我们这些旧的东西拿掉啊，哪怕我们又拿上来，他又会用苦难把它拿掉，因为他要我们啊能够发现啊，也能够体验他在我们内心的那个恩典，就是他信心的真实。所以这个时候约拿终于祷告了，这祷告是最真诚的，因为他是凭信心向上帝祷告的。他向上帝求拯救，其实这个拯救的祈求呢，相对起来比其他人的祷告都简单的多啊。约拿没有用很长的篇幅来说啊，上帝你是伟大的，他收买一番呢才来想拯救我，没有啊。约拿相当直接，但实际上也是这样。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如果你信心是真实的话，其实你就是直接凭着这个相信。跟神求恩典，他说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的时候，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很远的，基本上阴间就是死人的地方啊，离上帝就是一个反面的地方啊。但是耶和华却俯听，就是好像很靠近来听他的声音，不需要透过什么啊什么方式啊途径啊之类的。我盼望这种的祷告，我希望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啊，就是让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冷淡，不是因为你不热心侍奉神啊，要说你冷淡啊，你应该要去参加什么会啊，什么奉新会啊，什么会、啊？其实我坦白告诉你，你冷淡是因为你不祷告，你冷淡是因为你不悔改，因为一个常悔改的人不可能冷淡的，因为每一次。他都好像从死里面再回来，他怎么冷淡得了？他每一个 feeling 都是那个 fresh 的，都是完全新的， 因为每一次上帝就真的把我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拉回来，一次一次的这样拉回来。你说好像大卫这样的人，每一次都看到神怎么救他回来。你说他冷淡，他怎么冷淡？他冷淡不了，他热情啊。反而冷淡的人呢，是因为他没有常常看见他需要悔改，没有常常在神面前经历赦免，所以他时间一久了，他有一点发现自己跟不信的人有点像。虽然他还是去教会，也做该做的事情，很替的，就是上很关键的，就是上帝的恩惠很难成为他经历上的事实，他只是成为头脑上的真实而已。就是说我相信有，但是他没有办法经历这一点，但这一点是应该可以经历的。如果我们像约拿，当然我们不需要像约拿搞到这样啊，就是要给鱼吞呢才肯罢休。但我如果我们每一次啊，都在神面前有这种的反省、认罪跟更新的话，我跟你担保，你的父亲是不需要方法的，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在你的里面，不在你的外面啊。所以在这个很不舒服的地方啊，鱼的肚子，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想象啊。但越南遇见上帝，他的心被上帝所改变啊。虽然我们知道第二章整个祷告是越南之后才写的啦，肯定啊不会在肚子里面写东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是反映出他三天三夜的一个挣扎。所以如果你读第二章，你会发现他有重复的，但是不要介意他的重复，他的重复是一层又一层的，就是他讲完，连他停了，连他之后再讲的时候，他又讲更深的。所以约拿基本上在里头有重复了两到三次，但这其实应该是让我们明白哈，就是他不是啰嗦的祷告，而是他在表述他三天三夜来的极大的挣扎，连最后他依靠耶和华的恩典，他向上帝发出赞美的感恩啊。这个祷告的结尾，当然中间已经开始了，就让你看出很美的哈，他从苦难转向了一个盼望啊。约拿先用自己当时的处境，这里刚刚我说在阴间啊，阴间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不会讲它是地狱了，这个地狱其实是我们后期翻译的，就阴间就是死人的地方啊，所以约拿说自己已经死了，好像死人一样啊，那一方面表示他没有办法自救啊，人死了就不能再救自己，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啊情况的时候，他的信心啊。就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一面啊，他凭着信心来向上帝祷告求拯救，而不是抱着一个抱怨的心啊，跟神讨价还价说啊，我做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得我啊？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记得我们为神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很容易抱怨的，但我们很少会记得上帝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很少会感谢他。我们抱怨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常觉得我们没有公平被对待，但实际上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这个恩惠啊的这个全面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上帝的恩惠还是存在啊。好像这里，上帝不是只是在鱼肚里面才与约拿相见，他在一路逃命下来，耶和华都看顾他，是吗？不然他可能在任何一个小插曲的时候，他就不见掉了。上帝还是一手把他带领到这个地步 ，OK， 可以吗？啊，第一跟第二节了啊，我们来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三节啊。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这个好像前面他说我在阴间呢，这里还有重复表述一下，说我是什么一种情况。他说我被投到深渊海的深处，你可以认为这是 physical 的，这是 GPS 的位置，因为很多人说啊，这条大鱼一定是很大的鱼啦，所以它应该游到海的深处，躺在海底睡觉啊，约拿在那急的。我想应该也不是那样的所谓我们觉得科学的表述。他说投到深渊海的深处，大水绕过他，漫过他身，应该是在表达他内心的一种黑暗跟痛苦啊。但是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约拿承认，他说你将我啊，所以约拿承认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手啊，这个很 这个很特别。我在想一次，有多少次你祷告的时候，你求神帮你的时候啊，上帝啊，我的签证有问题，上帝啊，我的工作有问题，上帝啊，我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健康有问题，我工作有问题，有多少次的祷告呢？你说这是你的手啊，我们很少的。所以我们有时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有这种问题，他们都认为他们带了一些祷告的要求来到教会，连请教会来处理这个祷告的就是困难的，他需要祷告的问题。很少人像约拿这样，他遇到很多事情啊，他没有说啊，是这帮孩子这水手真坏啊，把我丢到水里面啊，上帝已经惩罚他们，而是这条鱼真不好啊，好不好就把我吞了啊。约拿说，这一切的一切是耶和华你的手造成的啊，这就是我们认罪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是上帝管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会认罪呢？你充其量只觉得说你是无辜的嘛，对不对？我们好像那种小孩子啊，就是每次父母管教的时候都没有反应，孩子啊，就是你会很气的，对不对？你们试过？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有些孩子皮到你都受不了，就是连妈妈打他的时候他都在笑。啊，很好啊，啊，我看你可能越打就越没意思了，因为其实你打你儿女又不是为了高兴的嘛，为了痛快，你是要他改的嘛。但如果你发现你越打他越高兴，他越做那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很灰心了。你想天父啊，在天上天天为我们设计各样的所谓苦难，你知道吗？天上常常为我们设计一些的功课啊，这些功课呢调准准，既不让你灭亡，但也不让你太高兴，就是上帝按照我们能够承受的给我们承受一些苦难，其实目的是要我们圣洁啊。 OK 啊，每一次上帝都很有怜悯的把这些管教啊按照对的时候带到你的身上的，但哪里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反应哦，我们觉得哎没事啊，就算真的痛苦了，我们还是来到神面前说，上帝啊，魔鬼欺负我，你救救我啊，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切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就白费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是上帝责打我们的，不是魔鬼责打，虽然是借着恶人的手临到你身上，但最后每个信徒都应该像约拿这样说，是耶和华把这些事情带到我的身上。 OK， 那这贾文这里说他也提出一个事实啊，就是很多时候这里是魔鬼试探我们的地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犯罪，魔鬼就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犯罪，但是当我们醒觉之后呢，魔鬼就让我们不会悔改，对吗？两条路堵死你，就是如果你一直犯，他就让你一直觉得没事没事，做做做做做做。但是如果上帝管教临到你身上，你停下来了，他说哎呀这个家伙又要停了， OK， 魔鬼说好，第二招啊，第二招是什么？让他没有悔改的出路。意思说魔鬼跟你说，哎，这是我的，我给你的苦难，去跟天父求救啊。那这好像帮你啊，但其实他不是帮你，他其实指出一条路呢是没有恩典的。因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被别人欺负，好像天父做一个很无能的爸爸不能看顾你一样，好像那个浪子，对吗？他最后回转，他也没有说他那浪子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哎，他其实他明白的，所以我们每次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得罪了上帝，得罪了上帝啊。OK， 所以约拿的确有神给的信心啊，他不但受了苦啊，同时他在悔改的时候，他在认罪的时候呢，他直接承认这些苦难是因着他的罪，耶和华带到他的身上，可以吗？啊，哎，我希望我们，这也不是我们只活全这样子啊，就一般的教会都常常忽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注重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避免提那个人的问题，对不对？啊，有人说他有什么问题，有人说，哎呦，我最近，这个血压高， 医生说我血压高，说我心脏有问题，我们就来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啊，就算让你心脏能够强壮。那我们很少说啊，因为你乱吃东西，我们不想去讲这些东西的。虽然我们心里知道说，是啊，是时候你要悔改了，是时候你不要再放纵你自己的嘴巴了。但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这种话好像不讨人喜欢啊，我们就喜欢讲一些好像上帝是好好的人啊，你有什么求他就会给你，不管你什么心意啊，就是你要的就给你。你想这种叫祷告吗？这种不是教会的祷告，这种可能是庙堂的祷告，那不是教会的祷告。教会的代祷呢，是符合真理，而且是叫人回到圣洁，而不是回到还要回到的地方去，就是不是满足他要的东西，可以吗？啊，从我们自己操练开始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也祷告啊，我们在台上祷告，我们也为别人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按照这种的规则来祷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也就让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他们明白啊，原来认罪是这一回事。但他们有时还是会犯这个毛病，我们就用这种原则来提醒他们。其实到最后呢，是他们自己要祷告，而不是你为他们祷告。OK，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我稍微插一句，我其实我自己就一直对于这个有人坚持这个，比如禁止祷告，我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看法。我感觉这个有时候禁止祷告就好像我要成就一个事情，
对，
就不吃饭禁止祷告，不是我，
我知道，
我就对这个我很有看法。
对，
我就感觉，因为我当他们讲到这个事情，我就有一种形象在我脑子里，就好像一个小孩撒泼，给他爸就躺在地上，他
不
给我买了，我就不起来就哭。
嗯，
我觉得我们呢，有些禁止祷可能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对，
神肯定是不喜欢。
对，其实
这我想的时候我就会想。
其实你没有错的，就你知道有一段话从这教父里面讲的，我读给你听啊。他说禁止祷告或是披灰啊披麻，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人去法庭的时候的穿着，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是犯人，你去见法庭的时候，你总不能穿得花花绿绿的啊，戴个墨镜上去这样，你肯定会被判罪，因为你是想来求情的嘛，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卑微一点啊，给自己赔上一点啊，到法庭面前跟法官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事。但是当然你后面那话很重要，你要真诚的讲了，但是最少你的态度要对。所以我们常有时一些教会人讲这种什么啊，禁止几天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呢这些本身还没有祷告，那个只是祷告的预备而已。祷告是你这样做之后你开口要祷告，那后面那个才重要啊。所以它只是一种认罪的或是祈求的态度或是预备功夫而已。但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就是一个途径了，对吧？就是你有什么事你禁食三天不行，就五天不行，搞到胃痛，我都不知道啊。总之呢，他们就认为可以好像开药方一样，但其实这最后就变成是迷信了啊，好像上帝不你不这样做上帝就不听。不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经历的更多的是我们有时还没找上帝就已经给我们，有时是给了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是我的需要，你还不知道。天父啊，他不是王，他不是政府啊，每样都要去申请啊。但是欧洲政府比较社会主义一点啊，他不是那种机械关系啊。上帝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OK， 所以很好啊，所以我也是鼓励你们啊，有时。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我很少参加你们祷告会的啊。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些比较我们认为，所谓有危险啊，就是偏向迷信的这种事情的话，我们挨着私下要提一下啊。如果当中不方便的话，其实也不是要嘲笑他们迷信什么，而是说要指出他们，如果你真的禁食，你真正是禁食后面的祷告，而不是禁食本身。你光饿肚子没有用的，饿肚子，上帝造万物叫你吃，也没叫你饿肚子。饿肚子是一个态度，预备的态度，好吗？啊 ，OK， 好，谢谢啊。我们来看第四，时间到了吗？应该还好。
今天晚上手机
了。两点差十五分。
还一刻钟。
还一刻钟哦。 OK， 我们该走远一点。来，第四节，啊，院长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
仍
要
仰望
你
的
圣殿。
啊，这句话也很特别，因为他还在鱼肚子里。他说我虽然好像我现在在鱼肚嘛，就好像被上帝赶出去了啊，好像那些没有恩典的人一样被断绝啊救恩关系啊，被神赶出去。但是院长说，我在这种情况，我的信心让我还是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啊，他特别提到圣殿啊，而不是说他迷信那个建筑物啊。啊，就在聚会里面，圣殿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表征啊。啊，我们新约的人应该很明白了，圣殿就表征谁啊？表征耶稣基督跟他的身体，是吧？我们上次也讲很多，就是会牧师讲到基督的身体嘛。啊，所以约拿其实不是只是喜欢那个建筑物，他是说我仍要仰望你的救恩，啊，在旧约里面是用圣殿来做预表的啊，所以他就想，约拿其实想起的是他是神的选民啦，他是有割礼的记号的啊，他在圣殿中啊过往的敬拜啊、献祭啊、啊听律法的教导啊、礼仪啊等等之类的啊，今天圣灵也是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我们在最低处的时候啊，你如果你人生有一次真的好像给鱼吞了一样啊，在最低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呢，你的信心让你不能够否认你是神所收纳的儿女，因为你真的经历了与基督徒相交的快乐，你没有办法说没有的，因为那东西不是没有办法跟外面不一样的，你知道。第二，你真的经历到什么叫赦免的平安，这平安也没有办法去 duplicate 了，去复制。你真的每次在圣灵当中，你经历神的恩惠，这也没有办法凭着想象。那这一些其实是上帝一直给我们的啊，好像一个蒙恩儿女的一个记号。啊，很多时候，当你在最低的时候，信心让你想起这些，好像约拿这样，他在鱼肚里面，他说我已经被你赶到这个地步啦，但是呢，我还是相信你的救恩。意思说他还是有个拯救的，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你说他的祷告的确是很到点的，就是说也排除了很多其他东西，那种直接的东西啊，很到点，就直接在上帝的应许上面来祈求啊。好，我们继续啊，第五、第六啊，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着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心灵从坑中救出来。 你会发觉有点重复，对不对？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说我下到阴间，然后面刚才又说啊，什么深渊呐，水漫过我身啊，你现在还更描述了说水啊。环绕我，而且，海草，有人说，哦，可能这鱼是吃草的哈，所以它在肚子里面给它海草搞到满头，哎，不应该这样子，科学了，我说哈，约拿这里在祷告啊，他不是只是在描述他周围看见的事情，他实际上是在讲他心灵在多么的一种，黑暗跟危险的。他说他下到山根啊，这也可以表达就是深处啊，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意思是说好像他已经被排挤在这拯救的外面啊。OK， 所以他表达这情况，我这里有时候他来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来到海的深处，除非上帝向他行神迹，他相信没有人可以再救他了啊。他讲述他真实的情况。但在这时候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啊，好像前面说我被赶出去，但是我要看仰望你的圣殿，这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要将我生命从坑中，这就是刚才前面那句说救恩的意思啊。前面说我要仰望你的圣殿，这里就说我要我相信你要将我从坑中救出来，这救恩啊。所以约拿他几乎可以向上帝感恩，虽然他还没发声啊。OK， 他知道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的功能，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他啊。因为他诚恳的呼叫耶和华为自己的上帝，表明他心中确定上帝对他有天赋般的怜悯。 不然在危险当中我们还有信心做这种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不信的人就有闲情就打祷告了，对吗？就是啊，早上起来今天做什么啊？吃水饺，昨天吃过了。笼子包，小笼包，昨天也吃过了。今天去散步吧。哎呀，天气不好，做什么好啊？祷告吧。今天很久没祷告了，好像祷告就是yoga 这样啊。我很久没有做瑜伽了，做一下。不是啊，越南如果越南是这种虚伪的人呢、啊，他在那个危险里头，他要么就死命的踢那只鱼啊，就让鱼把它吐出来，怎么样？他还有信心在里面这样子祷告吗？当然不是啊，他是真实的啊，他真的相信上帝拯救他，所以他将自己被拯救的经历啊，表达为好像从死亡里头再活过来一样。当然越南没有死啊，死了就不祷告了，就是他好像。他最后被鱼吐出来之后，他好像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一样。OK， 可以吗？啊，好，有没有问题？我继续啊。第七节，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来到你面前。”这是重复的啊。嗯，又说我的心发昏，那、这心发昏就比较直接了，因为前面他只是说什么海怎么样啊，地的生根啊，怎么怎么。但这句话就很直接的讲出他的心意，我的心在里面发昏，其实中文这样子翻了、啊。你看他原文呢很难翻的 ，fading away 就是说好像有点像昏过去了、啊。但是有一个字叫 enfold， 这个翻不出，这好像心被折起来一样，好像被锁起来了啊。因为呢，其实他当时的心情呢，就好像已经停下来了，他的心灵好像已经停住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了，他没有点子，他不能想象他在什么情况啊，就是这样一个度怎么想象 ？OK， 所以他心里好像没有别的东西啊，就停了啊，对周围的事情开始不带期盼了。OK， 他就等着鱼什么时候消化他，走向死亡。但是他说，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停了，心灵也停了，但是。我要想念耶和华，这就是前面我说的信心啊。前面说我要仰望圣殿，第二句说他我相信你要救我，这里说我要想念耶和华，我虽然身体在这里，但我用祷告进到你的圣殿啊。所以他不是自己进去了，他说我不能去了，我现在在这里，但是我的祷告却可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信心。OK。所以他人格化自己的祷告，他祷告好像有脚这样，可以走到不是耶路撒冷了，而是直接到达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求怜悯。OK， 这下面我说的就是他不是迷信那个建筑物，虽然他不断的提圣殿，而是圣殿通常是一个表征，就是耶和华的怜悯的地方。当一些人，你们知道后面呢、一些人不断的犯罪拜偶像的时候，上帝连圣殿都可以不要了啊！所以圣殿的确没有什么好迷信，圣殿本身没有救恩的，它就是一个建筑物，因为它表征人与神的一个约跟恩惠。但是当人背约的时候呢，没有建筑物可以保护人脱离上帝的审判。天主教喜欢拿什么圣水啊？是的。我们常笑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来这一套的，一个搬新家啊，要送一个十字架给他，送一个耶稣像，是吧？驱魔啊，要请牧师来祝福一下，因为搬新家。有时候我们所谓就是啊，出门前要先做个祷告，不然今天会倒霉啊。明天要面试啊，我进食哈，这个礼拜来聚会啊，等等下礼拜上帝就会保护我。不是一样吗？不是一样吗？记得这些事情呢，对，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记号。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础上违背了它呢，记得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保护我们躲避上帝的审判，没有东西可以救你，包括人，没有任何人。我有时跟那些人说，你那么迷信你的牧师， 告诉你你一定是基督徒，说最好有一天你的牧师在天堂那边给你开过后门让你上去，你懂我意思吗？有的人根本就是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为什么？因为 我的牧师讲我是，他牧师是他救主啊，这样好了，就有一天让那个牧师在天堂给你开个后门，没有人啊。耶稣基督讲文艺，他文艺的道理啊，没有人。OK， 所以像约拿当时他不会提基督啊，因为他是旧约的人，但是他提的圣殿其实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他讲对了。他是凭着的到达上帝那里的啊，像我们今天就应该是凭着耶稣基督到达上帝那里啊，去恩惠，可以吗？啊，好了，很快了，我们来到最后最后了啊，第八第九节，我们今天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恩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啊。约拿将自己跟那些虚无敬拜虚无之神，就是那些外邦人啊，啊，做一个区分。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啊，这些人是与上帝的恩典没有关系的，但我不是啊。约拿说我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恩典啊，并因他恩惠，我要时常的赞美他。他这里说，世人凭自己的想象就拜偶像啊，创造假神啊，在上帝律法之外发明了很多所谓敬拜的方式啊。耶利米书有一句话啊，二章十三节，我打在纸上面的。他说，耶和华说啊，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子，这已经够坏了。第二个坏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而且这池子是破裂不能出水的池子。嗯，其实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罪，比外邦人更大，就是这个原因。外邦人呢，只是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乱拜哈，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是离弃了那个活水，那本来有水的，就是离弃了上帝。但是他们不但这样，他们还做了外邦人做的，就是为自己凿出了破裂的池子。OK， 所以当然，我们明白真理的人呢，我们不应该。当然，我们在形式上我们不会去拜偶像，但是也就是提醒我们在形式上我们不要依靠任何的事情啊，多过于上帝自己。但是那些这里说啊，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寻求他拯救的人，就不至于羞愧了，因为我们不单承认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也承认自己是这一切是他所赐给我们啊。所以约拿向上帝的喜愿啊，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人能够理解，因为这里说我必向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说哦你救我我才给你这个东西啊，我们不可以啊许愿做交换啊，许愿是向上帝感恩的一种表达而已。所以我另外一个毛病又来了啊，在教会也有听到有人许愿，对不对？他说啊，我上帝如果你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我在说这是庙堂的东西啊。 OK， 上帝需要我们跟他交换条件吗？他恩典都是白白的，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东西吗？没有。所以圣经虽然有许愿的记载，但是你看那些许愿的内容呢，通常许愿是感恩的表达，而不是交换条件。所以当诗人说啊，耶和华你怎么讲，我必偿还，我许愿我必偿还，他其实说我领受你恩典之后我要向你感恩，而不是说如果没有我就不要找你，没有这种观念。Okay， 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一般人的理解。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符合旧约的背景跟经文的啊。但新约我们就更不需要这样。你看圣经，许愿的经文都数是在旧约啊，新约很少啊。但有时也不是直接指这种事情啊，因为圣灵在我们内心也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啊。所以约拿宣称救恩当然出于上帝，所以他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跟感恩对象。所以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或者说救恩单单源自于耶和华。所以我必定向他来依靠。OK， 祷告完了啊，这是约拿啊。你说约拿祷告很复杂吗？没有啊，但是很真实啊。他认第一啊，来，我们重复一下，他认什么？他认他的苦难是出自于自己的罪，对吗？他承认他真的是苦，而不是假假的。哎，这毕业我很惨，其实没有，因为在吃薯片，没有，我真的很惨，我真的来到人生的绝境，没有你我死了。第三呢，他没有办法否定他的救恩， 使命就是上帝给他的，嗯，上帝就用这个把他就是恢复过来，嗯，最后一部分就是他带着赞美跟感恩来结束。他祷完告的时候他是用这个结束，但不一定说他祷完告马上他就从鱼肚子里面跳出来，没有啊，但是他知道他的祷告已经被上帝垂听了，所以他就向上帝感恩，救恩出于耶和华。OK， 嗯，第十节呢，上帝怜悯他啊，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河里啊，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一节跟第一章很像啊，第一章结束呢，也是说上帝又安排要鱼把约拿吐了，嗯，第二章结尾就说上帝又安排同样的鱼，就是跟他讲，这鱼就把约拿吐出来啊，就是这样一个交代。但这个交代很奇妙，就是让我们看见。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护理之下，而且这里特别是说上帝吩咐啊，那上帝的道啊，吩咐，所以上帝是用他的话来护理一切的啊。今天我们很宝贝，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手上啊，我们读圣经能明白，所以上帝是用这个话，他不添加，他用这个话来护理这一切万物。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也知道基督以这件事情来讲自己的复活，对，我们在新约看过，对啊，约拿说，耶稣说约拿在鱼肚三天啊，就人子的神迹就是这个意思，说犹太人要看更多神迹，但基督说没有啊，就是这个神迹，其实就是讲这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啊，是彰显上帝的大能，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将来的一个盼望。不过说回来，最后结束之前呢，就是刚才我也列举，就是有一些现代的学者就会强调说因为耶稣拿约拿来说人，因为耶稣用他的三天受死跟约拿三天在鱼肚嘛，也就说这些学者就说约拿死在鱼肚里面，但你会说他怎么祷告死，他们就说哦，这是他灵魂的祷告学者啊，所以他们就会说，因为他是基督啊，就是受死三天的预表，所以约拿也得死。但我们不会承认啊，我们会说预表不是等同啊，很多东西都是预表，但不是说哦他一模一样。所以约拿实际上我们还是会比较保守的相信，这不是他灵魂的祷告啊，这是他真实的祷告啊。虽然在现代的学者里头很难接受，是他们觉得不科学，总会有人可以在鱼肚站起。而不死，他们觉得这个很难解释圣经，但我们觉得这是神迹啊，从头到尾都是神迹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还要找科学吗？啊 ，OK， 但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没有这样肤浅啊，我们应该还要下深一层，就是深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单只是一个人在鱼肚里面三天还能够出来的神迹，我们还要相信这个是你跟我的祷告。你回去看十次二十次哈，你可以读，你读完最后你会发现呢，你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救恩，你明白了与神相遇就是这一回事，你明白了复兴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啊，人生改变就是这样，一定下去再上来的啊，没有下去就不会上来，因为我们人本来就在低处了哈，可以吗？好了，两点了哈，我听到钟声了。有问题吗？没有好吧，没有，那我们就预备崇拜了，我们一起祷告。不知道，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有机会一次过把第二章看完，也谢谢你接着约拿的记载让我们看出人靠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啊，但我们也看见上帝你的信实，你恩典的实在啊，在我们堕落啊甚至卑劣的时候，你的恩典你的爱寻找我们，你的恩典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彰显得更加的完全因为上帝你所立的约你必定坚守主，就让我们每个信徒在今生的经历当中都常有约拿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常常在罪恶的征战里头，我们都看见我们几乎要死，我们几乎好像被上帝所丢弃一样，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却看到上帝你在我们最卑微的时刻你临近我们，你用你的话用你的救恩的记号使 以后你向我们复兴，啊，带我们回到你面前，是吧？你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啊，让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也保守来聚会的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